最全面，最中国，最动听，翻越多彩神州，感受今日中国，揽胜华夏风情，聆听城市韵律，全景中国，全景呈现。
吉林省通化市拥有新中国第一座高山滑雪场，举办过18次国家级大型滑雪赛事，培养出100余名中国滑雪冠军。1980年，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出征冬奥会时，高山滑雪运动员朴东熙就是从这里滑出中国，滑向世界的。本期节目，欢迎收听朴东熙与雪为伴的一生。
打边在雪点这回转的时候啊，需要这个印儿，这铁的印儿，那个雪也是挺硬，这都嘎手。昨天又嘎这儿了，这是我的弟子们的这些板，这都削好了，都分好了。那边是俺们，基本都是俺们家族的，儿子的、姑娘的都有。现在是大富翁了，不用为了雪板打仗了。
初见朴东熙，他正忙着修理雪板、归类雪具。今年75岁的高山滑雪老将，虽两鬓斑白，但精神头依然十足。谈到雪，更是掩不住内心的兴奋劲儿，手里摆弄着陪伴他一生的雪板。朴东熙讲起了他和雪的故事。
7、8岁、8、9岁那些就开始玩那个，有个粗框，粗屁正好这么宽的，搁兜拿的，上去搁脚两个脚一踩，哈、就下来。
朴东熙1947年出生于中国吉林省通化市，和其他东北孩子一样，冬日里打出溜滑、抽冰猴的快乐时光占据了朴东熙所有的童年记忆。路边随手捡来的竹坯子被朴东熙视为珍宝般，每天抱在怀里。几年间，在雪堆里逐渐长大的他，摸索出了自己独到的滑雪技术。1960年，12岁的朴东熙被成立不久的通化市滑雪学校选中，开启了他的滑雪运动生涯。
在我记忆中，我二哥他们呢，58年也滑雪了。那个雪板藏起来，我就偷着跑，偷着去滑去。这个老因为这个雪板老打仗，给我爸气的，把那个雪板拿回去一脚给踹折了。哎呀，给我乐的，板脚我留下，弄个绳一系，比我那猪屁股好多了嘛。天天玩，提溜过摔，那不知道摔着我这样。后人就体校看中了，哎，有雪板了，哎呀，我搂着睡觉都，所以跟那开始进入专业的训练，一直到，现在还没冷，最少的65年。
朴东熙回忆，在通化体校的那些年，尽管条件艰苦，但他心中始终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。学到点技巧，他就自己偷偷练习。朴东熙说，如今通化的万峰滑雪场就是他当年独自训练的场地。
3、4、5、6米宽，那前是多少？不到2米，1.8米。17、18岁滑雪队解散，留种子选手，就留了我一个人。我说我当年我就搁这儿自己扛板带着干粮，一天顶多能滑两趟，那上去的最少得2个多小时。山里头弄点架条子，拿那棍插完以后过那个门，就有那股劲儿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朴东熙数不清自己在雪里摸爬滚打了多少个年头，滑坏了多少副雪板，磨破了多少套棉衣裤。滑雪技术的迅速提升，让朴东熙连续10年头顶着中国高山滑雪冠军的殊荣。1980年，朴东熙已经34岁，和其他高山滑雪运动员相比，年龄上已不占优势，但他依然凭借优秀的滑雪技术，成为了中国首次派出参加第13届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办的冬奥会运动员。
参加冬奥会前夕呢，国家安排呢到日本呢先训练2个月。那时我是中国10年冠军，非常自信。到日本训练1个礼拜以后，我下山的时候，我一看这边还有个陡坡，哎，那小孩滑太漂亮了。到跟前一看，小学的。
焦虑、担忧、压力等等复杂的情绪一下子冲进了没有失败过的朴东熙的内心。
第二天就不能光上午训练，上下午干。后来急眼了，中午不行，我带点干粮也不下山，疲劳了呗。高难动作里，他一个后拱门，嘎，进来，脚脖管当时那么粗，关节骨头也没事，大夫马上告诉了，休息2个月。我一看不行，我说大夫，中国我就出来一个， 我求你了，一定让我训练。我在哭了个呢，那大夫也受感动了，他让他弄旧物啊，咔给他蹦啊，一直练，那成绩是一点点提高啊。
两个月后，朴东熙结束了在日本的集训，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唯一一位运动员来到了美国的普莱西德湖，却没想到突如其来的挫折又给了他当头一棒。
到美国以后还有一个半月时间的训练时间，没拐两个弯，突突突突突完了一个跟头，结果吐了出去200多，保暖服都破了都。完了我就跑了，我上去一瞅，太阳一照，把正亮的。好容易跟那个滑雪学会了，怎么这会儿这滑冰怎么滑呢？一会儿看那上面的站的牌呀，啊，就下来了。到我跟前，咔一看，美国的小鸭墩墩，哎呀，我就跟那趴着呢，都忘起来了，也忘了腿坏坏没坏，我也不知道。20多分钟啊，别说你参赛，你能不能下来？
在残酷的现实和困难面前，朴东熙虽深感压力巨大，却并没有放弃心中的信念。接下来他用实际行动证明着自己的决心。
第二天就开始拿着雪板，脚还没好呢，哎呀，训练完就酸疼的，晚上睡觉都没地方放啊。哎呀，经过一个来月的努力啊，掌握了这个冰上滑的那个技术，那真是咬牙一点点续啊。吃饭前研究，睡觉前研究，看电视，讲话听不懂，他比量我能看懂啊。他们一训练，我也跟后跟呐，就那么学。
正式比赛当天，朴东熙把近30年积累下的滑雪经验化作脚下的力量，在他安全平稳滑下山底的那一刻，朴东熙收获了滑雪生涯里最热烈的掌声和最有温度的拥抱，而这些是他一生都无法忘记的。
报名是98个人。比赛是81个，比赛咔一开始，观众越多我越兴奋，咔一下一看，成绩一肚子是外语我也听不懂，我那教练也是咔进来了，啪，一到第几？30，差点昏过去，哎呀，给我兴奋的，那一局是在没睡，中国这么些人口，派我老哥一个，为祖国争光啊！我那雪板小钱肉就雪板点我花的过期，我说这雪板是天天拿。看得过去练，这我这一生中永远不能忘的一种心情，我现在一想我都激动。
故事讲到这里，朴东熙将后背靠在了沙发上，闭上了眼睛，他爬满皱纹的眼角上泛着点点星光，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让人心中不禁升起无限的崇敬，他为国争光，为冰雪运动拼命的故事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冰雪健儿。冬奥之行为朴东熙的滑雪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带着异国学习到的滑雪技术，朴东熙回国了。在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，他遇到了像他一样用竹坯子滑雪玩的孩子们。朴东熙把雪杖变成了脚鞭，开始了他的教练生涯。
83年那样，新疆去了，到阿勒泰。2年时间之边，顶多3年，不想走了。我也寻思，干脆给他整起来。他第6年培养出全国冠军，完回来，又带小队员，儿童少年组只能参加省赛，什么青运会呀、啊，这孩子们都拿冠军。
2008年，朴东熙在家乡通化把滑雪爱好者们组织起来，成立了风雪行滑雪俱乐部。还办起了滑雪用具商店，免费进行滑雪教学，修理雪板成了朴东熙的一大乐事。在朴东熙家里有很多本相册，都是他精心分类整理过的，每一张照片里都有他和雪之间的故事。
这就是现在我这个滑雪俱乐部的开始成立前的骨干，岁数都不小了，有的都奔60了。这是在我们长眉山，那背后就是这些天池，跟那穿雪板跟那滑起来，非常有意义。这是在咱们通化，哎呀，也7、8年了吧。
与朴东熙老人聊了很久，他句句不离雪。他说，与雪为伴的人生故事能够讲上几天。在他眼里，雪不是冰冷的，而是化成了一股股暖流，流淌于他的生命之中。
对这个滑雪呢，非常热爱，就是已经融入到这种我的生活里头。我的一生就是滑雪的一生。